实际上我现在站在这里呢，我要收拾我的情绪呢，来跟大家来分享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
其实我站在这里要收拾我自己的情绪来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实在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如果他现在叫我选择，我跟大家一起话话家常，彼此之间的谈谈往事啦，讲讲将来，我看不要在这里跟各位分享信息来得更，我会这样选择。
如果俾我有得选择的话，可能我在这里会选择跟你们闲话家谈，讲讲过去，讲讲未来，会选择多个站在这里跟你们分享信息。
哇，但是神的话语重要过一切。
但是神的话语是重要过一切。
刚刚在英文堂里面有十来分钟的分享。
刚才我们在英文堂的时候有十几分钟的分享。
基本上就给英文堂的弟兄姐妹看了一个 PowerPoint。
就基本上是给英文堂的弟兄姐妹看了一个 PowerPoint。
我想在这里也有些人可能不太清楚我们在前面的在金三角地区的宣教工作，所以我在想也用一点点的时间让大家很快的再看一下这几年我们在那里的工作的情况。
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并不是很清楚我们过往在金三角所做的工作，所以我想也都用少少的时间等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过去的几年的工作。
金三角大家都很清楚，是在指的是缅甸、泰国跟寮国。我们的主要的地方呢，就是在这个金三角这个点上面，也就是说在这个泰缅边境跟这个泰缅寮这个三个边境的这个一点，这个边境的城市上。
所以金三角大家知道是泰国、缅甸和寮国的交界的地方，我们的工作就是那一点的上面。
如果说有人要想去拍电影的话，我会建议你真的到那边拍电影，好像是暗涛汹涌一样，表面上是非常的平静，好像，但是据说是情报交流一个非常广极的一个地方。
如果大家是想拍电影的，我就提议你们去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好像暗潮汹涌，好像很平静，但有很多的，好像一些的那些间谍在那里。
因为毒品的交易、情报的交换都在那边。
因为很多的贩毒和情报的交易都在那个地方。
对不起，因为这个是英文堂准备，所以用英文很快就讲。我们在这边最主要就是神学教育跟领袖培训的一个事工。
我们在那里有是做一些的神学的教育和领袖的培训。
你看这张照片非常的美，这个就是伯特利圣道神学院，也就是我们过往三年半多的时间居住的地方。
这个图片是非常的漂亮，就是我们在那里居住了三年多的伯特利神学院。
在那里跟学生们一起吃大锅饭。
我们在那里跟学生一起的吃大锅饭。
早中午三餐都是饭。
我们早餐、午餐、晚餐三餐都是吃米饭。
吃了一年多以后我真的受不了，我就早上就不跟学生一起吃，就还是在我自己的房间里面吃两片面包。
因为吃饭吃得太多了，所以过了一年之后我想我们真的受不住那些饭，所以我们说早餐我们不跟学生吃了，我们开始吃面包。
Okay. 这些就是可爱的学生，你现在就看到有很多人都已经毕业了。
这些都是我们可爱的学生，有一些已经是毕业了。
在他们当中有很多都有过往有吸毒的记录的。
在这些学生里面有很多过往都有吸毒的记录。
我也讲过吸毒在那边就像吸香烟一样的简单，
吸毒在金三角的地方就好像吃烟那么简单。
我讲说直接或间接所接触到的人 60% 都是有这个跟毒品有关系，现在我要把它修正一下，这个数字可能应该是 80%。
我想我们在那里接触的人是有跟毒品有关的，以前我说 60%， 我想现在我要改到 80% 以上都是有
直接的，就是他曾经吸过毒，间接的就是他周围的他的家人他的朋友有人正在吸毒或者是在贩毒或者正因为毒品的关系坐在牢里面。
直接的就是他们自己是有个吸毒，间接就是或者他们的家人或者是他们有亲戚现在 是因为吸毒贩毒而是坐牢的。
这就是毒品
现在开始讲的是一些毒品。
我们就跟晨曦会有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伙伴的关系，我每个月都有时间在晨曦会两个村里面正道 跟在他们的门训中心教课。
我哋同泰国嘅神曦会系有一个好密切嘅关系，我每个月都会喺佢嘅村两个唔同嘅村里边嚟到讲道，同埋亦都喺佢哋嘅门训中心嗰度做培训。
在台北的讲道，是52个礼拜，除非人不在台北，52个星期都在那里，每个礼拜天都有侍奉的机会。
喺台北嘅地方，除咗我哋唔喺泰国，其他52个星期，可能每个星期都会系有港台嘅侍奉。
师母讲座每次我在晨曦会的分享呢，他就感觉到我真的是，比较好像有力一点哈。
每次师母喺度听我讲道嘅时候，好似喺神曦会讲道，我感觉上嗰个就系好有力。
因为我真正看到福音的大人在他们的身上，我亲眼的看到也经历到。
因为我真系睇见嗰个嘅福音嘅大能喺呢啲嘅吸毒者嘅身上。
这里是他们的人来戒毒这一年半的时间，在他们戒毒的过程之中呢，他们的家人晨曦会也接待他们。他们的妻子或他们的孩子都在这个妇女之家跟这个沙姆尔儿童之家那里居住。
戒毒的过程是一年半的时间，那他们来到戒毒的时候，晨曦会会照顾他们的家人，那些姊妹也都是在那里，有些是在那里戒毒的，但是呢那些孩子呢就会入去到他们的叫撒母耳之家那里来到居住。
你看下面那张照片，那位童工呢就在跟他们分这些手指的这些小娃娃，这些都是从加拿大我们东岸的这些教会所赠送给他们的。
在下面那张图片，我们看见那些童工在分那些布娃娃，其实是我们东岸那些姊妹来到的时候，短宣队来到的时候，他们是送给他这些小孩子。
这个是他们的门训，
这个就是他们的门徒训练中心。
他们信了主以后，在不管在戒毒的当中或者戒毒完以后，他们愿意继续接受这个圣经装备的话，他们就到这个门徒中心接受4年的这个圣经的装备。
当这些弟兄或者姊妹他们戒毒完了之后，如果他们想接受更多的圣经的装备的时候，他们可以去 门徒训练中心受4年的圣经的教训。
因为他们不断的被提醒，也真正的相信这句话，就是当你回过头来，你要兼顾你的弟兄。
因为他们实在是深信这一点的，就是说他们时时被提醒，就是说当你回头之后，你要兼顾你的弟兄。
我们在学校里面做很多辅导的工作，带领这些学生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甚至于他们的婚姻，他们谈恋爱，我们都在旁边的辅导他们。
在学校里面，我们也都除了教导以外，我们也都做一些的辅导的工作，有些是他们的婚前的辅导等等的。这些
那也包括在职场上的牧会的牧师传道跟这些校友们，
也都包括已经 在职场上面的牧者，或者是一些的校友，他们出到去的工作，我们都会做辅导。
这三对的婚姻是这三对的婚礼呢，就是在3月份才发生的。
现在看见的这些的婚礼都是在3月份的时候，刚刚这些同学刚刚结婚的。
右上角那对那对学生呢，都是一个是应届毕业生，一个是2年前毕业的一位弟兄。
在右边的那个的图片，那个的弟兄是已经是2年前已经毕业，妻子是刚刚的今年本届毕业生。
他们私底下叫我们郭爸爸郭妈妈，
他们在私底下他们都叫我们做爸爸妈妈。
上次我也跟各位分享，离开在这里的孩子，但是神在那里赐了百倍给我们。
我上次都有跟大家说，我们在这里离开加拿大，我们离开了我们的子女，但是在太北的地方，神给了我们百倍。
这个就是探访一些校友，这些校友们都是非常的忠心的，在一些村庄里面，在一些马路上根本看不到的地方，他们在那边默默的很忠心的在那边服务这个牧养教会。
这些是我们去探望我们一些校友，有些校友毕业了之后，在一些的村落里面，在外边你看不到的一些的地方，他们默默地在那里的服侍教会。
这个是短宣队，去年从东区华人进信会来的短宣队，跟我们学生一起在暑期布道，在山区布道。
这个是去年东区华人浸信会，他们一起来到，跟我们学生一起去到暑期的布道。
左下角那个弟兄他是针灸师，所以说他提供很多针灸的服务，也帮助了很多很多在山区里面这些农民，因为农民常常做工的这些关节都特别需要这方面的来帮助。
在左下角那个的图片，我们看见那位弟兄是一个针灸师，所以他来到是帮助了很多的村民，他们给他们一些的针灸的服务。
右边那个，右边站在那个牧师，站在我们两位牧师的中间的这个人呢，就是正在吸毒的。
那个在右边站在郑牧师和郭牧师中间的那位的男士，就是正在吸毒的一位男士。
盼望他今天已经在戒毒所了。
希望他已经是去到戒毒所。
好，这个是今年刚刚也是刚发生三月份的毕业典礼完了以后，我们带了泰国步道队，今年是特别是五十年来第一次学生们去曼谷做城市宣教的工作。
这个也是刚刚我们三月份我们带我们学生去做这个暑期的报道，是五十年来伯特利第一次我们是做城市的宣教。
绝大部分学生从来没有坐过飞机，甚至于没有见过飞机。
有很多的学生他们是从来没坐过飞机，甚至都没见过飞机，
他也不知道城市是个什么回事，
或者他们都不太知道城市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
但是这一次真正帮他们大开眼界，
所以今次带他们去曼谷，让他们能够真的大开眼界。
不是看到那些高楼大厦，不是看到那些购物中心大开眼界，
不是看见那些高楼大厦或者购物中心给他们大开眼界，
而是看到城市的教会他们的挑战，
是看见城市的教会他们的挑战。
他们在那里几乎是拼了命在这边传福音，
他们在那里是拼了命这样去到传福音。
我们有个校友大概是十年前毕业的，他现在已经在泰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已经住了大概十五个分堂。
我们有一位十年前在伯特利毕业的校友，他现在已经在泰国整个泰国从北到南，他大概是植了已经有十五个教会。
他也向这些学弟学妹提出呼吁，盼望他们毕业以后也可以来考虑来参加他们的团队。
他都向学弟学妹来到呼吁，说他们毕业之后都可以考虑来参加他们的团队。
我们也到医院去探访，
我们都去医院探访，
也为一个从缅甸来医治的一个妇女做觉知的祷告，
也都能够在医院里面带领了一个在缅甸来的一个女士能够觉知。
这次游子最令我们兴奋的事情是在曼谷进了难民营。
今次在曼谷让我们能够兴奋的，就是给我们有机会在曼谷入到一个的难民的中心。
一个泰国的牧师，
一位泰国的牧师，
他的心，他整个心怀念就在帮助这些从巴基斯坦来的这些难民。
这位是一位的泰国的牧师，但他心里面一直就是要帮助这些从巴基斯坦来的一些的难民。
当我跟他们分享的时候，我就问了他们是不是都是基督徒。
当我跟他们分享的时候，我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是不是都是基督徒？
哇，在那房间里面挤满大概三四十个人，每一个人手都举起来，他们都是基督徒。
在那个时候他们马上的一个回应就是他们都是基督徒。
就正是因为他们基督徒，他们才变成了难民跑到泰国来。
就是因为他们是基督徒的缘故，所以他们才变成了难民要逃到去曼谷的地方。
因为在下乡里面被人逼害，炸弹磨杀是层出不穷，
因为在家乡里面是被人逼迫这个基督徒被逼迫。
会后的时候有个小女孩大概十二三岁，她讲得很不错的英文来跟我谈话。
在我聚会完了之后，有一个大概十二三岁的一个女孩子来跟我谈话，她英文讲得很好。
当我看到她眼神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她要跟我谈些什么。
当我看见她的眼神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她想跟我谈什么。
后来我留给她我的卡片，
后来我留给她 我的名片，
希望跟她能够有个联络了。
她是希望跟我们有个联络，
很快就收到她的这个电邮，
很快就收到她的电邮。
她就讲她家里面的情况，
她就讲到她家的情况。
后来又知道她已经被联合国这个难民署营拒，这个不够不会，联合国不会去帮助他们。
后来他都告诉我们，他们已经是被联合国所拒绝。
盼望我能够回来到加拿大的时候帮他分享。
他希望我们能够回到加拿大的时候帮他们分享一下。
这个是在曼谷我从来没有想到会遇见的事情。
这个是我在曼谷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遇到的事情。
但我又很骄傲的，我们的母会也都有支持难民。
但我亦都非常的骄傲，因为我知道我哋嘅舞会亦都有喺度支持难民。
所以做第一件事情就跟黄牧师报告这件事情。
所以我哋上个星期一翻嚟已经同黄牧师讲到呢件嘅事情。
接下来我们在目前的2017年的我们一个新的一个计划的一个工作呢，就是在拉湖村的10年的一个意向的计划。
我哋而家喺2017年一个新嘅一个计划，就系喺东缅甸嘅一个拉湖村嘅一啲嘅计划。
可能有些弟兄姐妹知道，这个拉湖村在什么地方？在缅甸的特区里面，就换句话说是外国人不能去的地方。
有些弟兄姊妹已经知道，因为这个拉湖村，这些拉湖村在哪里呢？就在缅甸一些特区的地方，表示说外国人是不可以去的。
在泰国的同工讲说，在特殊的情况之下，有些特殊的办法。
泰国的同工跟我们这样讲，特别的情况之下，有些特别的方法。
所以我就用特别的办法进入到这些特别的区域里面。
所以我就用一些特别的方法入到这些特别的区域里面。
这个多读牧师，
一位是多读牧师，
认识他，因为他的儿子吸毒。
我认识他的缘故是因为他的儿子吸毒。
有时在戒毒村里面，我跟师母都在那里过，前面迎来这个多读牧师走过来。
有一次我们在吸毒戒毒村里面，我们看见一位牧师来到。
因为我知道帮助这个年轻人去戒毒，我知道他的父亲是牧师，但我不知道他是谁。
然后我们帮助那位年轻人入到戒毒村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父亲是一位的传道牧师，但不知道是谁。
也刚刚好那天我在戒毒村，也刚刚好这位父亲戒毒的年轻人的父亲多读牧师过来看他的孩子。
那天刚刚好我在戒毒村里面，这位的牧师也都来到看他的仔。
于是我们就有交谈的机会，
我们就有一些的交谈的机会。
就也他也分享他在十年之内希望能够接触到100个拉湖村。
他跟我们分享说，他希望在10年里面他能够跟100个村落能够接触到。
在这个缅甸这个特区里面，这个特区叫 Shan State， 这很大的一个省份。
是这个是缅甸的一个特区，这个 Shan 这个省是一个很特区来的。
那于是乎我们就相约一起去看他的工作，也看看我们 CBM 这个差会跟加拿大教会能够帮助些什么。
所以我就跟他约了，我们一起去看下他们那些的村落，也都可以看下我们 CBM 可以跟他们一起做一些什么工作。
跑山区不止第一天，我常常去山区里面。
山区我们不是第一次去，是时时都会去跑到山区。
所以我就照着我以往的这个行装就走了。
咁我就照住我平时嘅行装，我就去了。
我那时候在想，那个车子大概就一直开到村门口下车，然后去跟这些村民们交谈。
我就想话，可能车就系开到去村口，我哋落车咁就去同啲村民见面。
结果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但系原来完全唔系咁嘅一回事。
车子只能到山脚下面。
原来车只可以到山脚下边。
因为在这个山上没有任何一条公路的。
因为上一个山是没有任何的路，
只有一条小小的一条，在第一个村里面就是小小一条可以让摩托车骑上去。
在第一个村的地方，大概一个很小的一条路，只是可以给电单车开上去。
于是我们大概用了3个多钟头的时间爬山涉水，终于来到这个村。
所以我们经过了大概3个钟头的时间爬山，也都降水，这样就去到这个村落里面。
这个就是村子，在左下角那个用竹子所引进的这个水呢，是他们整个村子里面唯一的水源。
这个就是他们的村落，在左下边的时候，那个就是唯一一条的竹管，是将水引到他们的村子里面。
我喝了2天的茶之后呢，
我喝了2日的茶之后，
我想喝喝水，
我就想跟他们说我喝点水。
就我发现到正好 那桶水就是在我住的那个这个屋子里面的角落那桶黄黄的水。
原来后来我发觉他们说水就在我屋住的屋的那个的一桶好像茶这样。
换句话说，喝了2天茶那个颜色看不出来。
所以因为喝茶喝了2日是看不出个颜色。
等到喝水的时候才知道水的颜色是什么。
原来喝水的时候才发觉水的颜色是什么。
那个村子里面没有水没有电没有卫生设备。
那个村子里面是没有水没有电没有卫生设备。
要去洗手间就直指窗外面。不是窗了，就没有窗子就直指外面。
如果去厕所就是在外面了。
一个礼拜的时间去探访了两个村子。
一个礼拜的时间探访了两个村子。
这是一个特别的照片，这个女孩子大概就我不晓得大概15、16岁，她已经儿女成群了。
这个细路女大概可能十五六岁，但已经有好几个仔女。
那几岁可以结婚呢？
几岁可以结婚呢？
女孩子几岁可以嫁呢？
几岁女孩子可以结婚呢？
没有个年龄的限制的。
没有一个年龄的限制。
只要你的高度高过那个圆圆的本机的高度，大概就是这个讲台的高度，你大概就可以结婚了。
如果你只是高度高过一个好像个锣咁就 OK 噶啦。
当然更谈不上什么生育的计划了，或人口的什么，完全没有。
更加不会有乜嘢生育的计划啊。
这些都是很多的孩子。
所以，
那我们在那边有也有施浸啊等等这些工作。
在那边也都是有一些的。
最后一张，这个多笃牧师呢，他是曾经接受过一点点的这个医疗的这个他是可以医治大麻风病的，但问题现在没有大麻风病了，但他到这些村子里面还是提供一些医疗的服务。
因为这位多笃牧师呢，他是曾经受过大麻风医治大麻风的一个的训练，但因为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大麻风，所以他也都仍然是去村子里面可以帮助一些的医疗。
但是我看他打针开药的这种这个方式呢，非常非常的熟练。
我睇见佢帮佢哋打针探热嘅时候系非常嘅熟练。
哦，针筒不小，针筒那么大，出那么远那么大的针筒，他就拿起来就扎。
都系一啲嘅好正式嘅一啲嘅针筒，佢帮佢哋打。
那我在旁边看，没有一个接受他扎针的这个打针的人有歪过嘴一下子没有。
我哋睇见嗰啲村民都系冇一啲嘅系叫啊，或者系感觉都唔舒服。
那很显然他扎对的地方啦。
就表示佢吉呢个针系吉得啱。
在那里的湿巾呢是很污浊的水。
喺个村落里边浸礼嘅时候系一啲好泥，好似啲泥水咁样。
所以都当这个人起来以后。
所以当呢个人起嚟之后呢，
多笃牧师要用另外一桶清水。把它洗干净，
所以多笃牧师是要另外 一桶清水去冲它。
水在那里来讲是非常珍贵的，
水在那里是非常的珍贵。
那于是我们就开始我们这个 project， 这个要帮助这个多笃牧师，我们一起来做这个来对这个一百个村子里面来逐步来帮助他们。
所以我们都希望能够跟他们是一起的合作，逐步的去帮助他们。
那我就提出来，你要水要电还是要卫生设备呢？
我问他们说，如果你要选的是先用水先用电，或者是先有厕所呢？
或者是要改个这个所谓的社区中心呢？
或者是改一个教堂社区中心呢？
他说如果说只有一个选择的话，他选择要盖学生中这个社区的中心。
他说如果只有一个选择的话，我是选择要做过一个的社区的中心。
我第一次听到刚刚讲说我们的差会可能没有这个兴趣帮你去盖学生的盖这个社区中心了。
我或者我们的差会可能我听到的时候，我说差会未必有兴趣跟你盖起这个的社区中心。
第二次我们差会有同工去，
因为我们有差会有派同工去，
但不是在这个村子里面，是在我们边境的城市里面，大家一起谈话的时候，又再次问他，在这些选择之中，我们如果说只能做一件事情的话，你要选择什么？
后来我同工一起去探望他的时候，再问他一次，你想要我们做些什么？
他说，社区中心。
他说要一个社区中心。
为什么要社区中心呢？
为什么要一个社区中心？
或者你说一个教会呢？
为什么你要一个教会呢？
难道你不要电不要水不要卫生设备吗？
难道你不要电不要水不要卫生设备吗？
事实上这三样东西对他们来讲他们已经习惯了。
其实这三样东西没有，他们已经是习惯。
他们从来没有这三样东西吗？
他们从来没有这三样东西。
但他们要的是那个教会。
但是他们要的是那个教会。
他们要的是这些弟兄姐妹可以聚集一起来敬拜神。
因为他们要的就是要弟兄姐妹能够一起聚集一起来敬拜神。
可以在对其他九十几个村庄来做见证。
能够跟其他的那些九十几个村庄一起来做见证。
他们不需要再拜偶像，也不需要再听巫师的使唤。
他们不需要再拜偶像，也都不再去听那些巫师的指挥。
因为福音真正解决了一切的问题，比一切的事情都更重要。
因为福音是真正能够解决人的问题，比一切都重要。
我们需要帮助。
我们需要帮助。
当我站在那个村口的时候，
当我站在那个村口的时候，
我非常的激动。
我非常的激动。
我也真的感谢神，让在外面所谓的宣教士里面，我是第一个接触到那个村子。
所以感谢神，在外面我是第一个宣教士接触到这些村落。
这其中一定有神，一定有他特别的意思在里面。
我相信一定有神自己特别的意思在那里。
我把这个消息带回来，
我将这个消息带给大家。
可能你们已经听过了，
可能你们已经听过，
就再听一次吧，
再听一次，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有传福音的人在那里，
有传福音的人在那里，
但是需要有其他的帮助进入到他们的村子里面，
但是他们需要其他的帮助入到他们的村落里面。
好，我现在请大家翻开你手上的圣经了，
我现在请大家翻开你手上的圣经。
今天最主要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就在出埃及记。
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信息是在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第三章。
出埃及记的第三章。
第七到第十节。
第七到第十节。
第七节讲说，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玉米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西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哀声达到我的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当我们进入这个经节之前呢，我要跟各位讲一讲这个背景。
当我进入这个 经文之前，我要跟大家讲一下那个的背景。
事实上整本出埃及记，我可以讲我个人的领受最关键的就在这几节经文。
我个人的领受在整本的出埃及记里面，是这里是最关键的经文。
从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的计划。
我们在这几节经文里面看见神的计划。
我们看到神 是位什么样的神。
我们看见神是一位怎样的神。
当法老 当摩西讲说我要去跟我的族人介绍你的时候，我到底怎么样 来描述你。
当摩西跟他说我要去跟我的族人去介绍你的时候，我怎样介绍你呢？
那最伟大话，最令人吃惊的那句话叫 I am who I am， 我是自由拥有的。
让我们最能够震撼的就是那句，我是自由永有的神。
他是个什么样的神呢？
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呢？
我们从这几节经文里面看到，
我们从这几节经文里面就可以看到，
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整个救赎的计划，
我们也都看见他整个的救赎的计划。
而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他邀请我们与他同工，
他 邀请我们与他一起的同工。
在刚刚几节经文里面，
刚才读的几节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他跟摩西的对话，
我们看见他跟摩西的对话。
在出埃及记第一章已经写下这个伏笔，
在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已经写下那个伏笔。
因为第一章他讲，
因为第一章他这么说，
有一个新的法老王起来，不认识约瑟的这些一个法老王起来，
有一个是法老起来是不认识约瑟的，
他看到以色列人生养众多，
他看见以色列人生养众多，
哇，他讲这些将来是对我们埃及是有威胁的，
他看见这些人将来对我们埃及也有威胁的，
我们不如去辖制他们，
我们不如去辖制他们。
这些人事实上都是在这个创世纪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这大概有七十多人移居到埃及以后，慢慢经过四百多年到现在几百万人。
我们看见在创世纪那里说有七十几人移居到出埃及的时候，然后在那里有很多百万的人，然后经过四十年，
有个英文字是从希腊文转过来的，
有一个英文字是从希列文转过来的，
叫 diaspora， 是个这个散居，
就是散居这个字。
事实上我们在金三角所见到所接触到这件事上，都是中华民族五十六个民族散居在那个地方的。
其实我们在金三角所接触的这些人都是在中华民族五十六个民族是散居到那个地方，
不管他是云南人，
无论他是云南人，
不管他是少数民族阿卡隶数，
或者是不同的少数民族，
他们是一代一代千几代慢慢慢移居到那个地方，
他们都是由他们的千几代慢慢的移居到那个台北的地方。
我如果说现在做个调查，有哪一个人是出生在加拿大呢？
我想调查一下我们在当中有谁是在加拿大出生？
没有，
没有，
没有一个人出生在加拿大，
没有一个是在加拿大出生。
我们都是散居在这里的，
我们都是散居在这个地方，
以色列人散居在埃及地，
以色列人是散居在埃及地，
神的百姓散居在世界各地，
神的百姓是散居在各个地方。
那巴基斯坦那些难民散居在泰国的 曼谷的城市里面。
巴基斯坦喺嘅难民，佢哋散居到喺曼谷嘅嗰个嘅难民营里。
谁听到他们的呼声？
边个听到佢哋嘅呼声呢？
谁听到他们的需要呢？
边个听到佢哋嘅需要呢？
神对摩西讲。
神对摩西咁话：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
他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
神看见他自己百姓在埃及地所受的苦难。
神是看见他自己的百姓在埃及地所受的苦难。
但我相信神一定想到他与亚伯拉罕同在，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但我相信神一定是看见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接着他又对约瑟的同在，对约瑟的应许。
接着他对约瑟的同在，约瑟的应许。
所以说他现在看到这散居 在这个埃及地的人。
所以今天他看见散居在埃及地的以色列。
神绝对不会弃之不顾。
神是不会弃之不顾。
所以以色列人在埃及所面对的困境。
所以以色列人在埃及所面对的困境，
那一代的以色列民，
那一代的以色列民，
那一代的 diaspora， 这个散居的这些人，
那一代的散居 的人，
神完全看见了，
神是完全看见，
他们的存亡可以说在一个阴影之下，
他们的存亡是在一个阴影之下。
难道在这一代的这个人对将来的这个未来是一点希望都没有，
而好像这代的人对将来的未来一点希望都没有。
首先神对摩西讲说，老百姓的这个遭遇我是看见的。
所以神首先对摩西这样说，老百姓 所遭遇的我是看见。
他看见他自己的救赎计划遭到空前的挑战，
他看见他自己的救赎的计划是有受到空前的挑战。
他的选民正遭到辖制，
他的选民是现在在受到限制。
那也就是说神看见了未来的问题，
所以神是看见未来的问题。
多读牧师站在他的家乡，
是多读牧师，他站在他的家乡，
他看到五六个钟头之远的地方，
他看见在五六个钟头以外的地方，
他看到那些满山遍野的这个拉胡族的这些百姓，
他看见满山遍野那些拉胡族的百姓，
他知道神看见了，
他知道神看见，
他要把这件事情来带到那里去，
他就将这件事带到那个地方。
那今天我们要想想，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看只是看到一些事情的表象呢？
我们现在也都想想，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只是看见一些事情的表面？
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世界继续在沉沦呢？
我们有没有看见这个世界是继续在沉沦呢？
我们有没有看到神在这个世代里面他的心意是什么？
我们有没有看见神在这个世代里面的心意是什么呢？
我们不要看那些暂时的事情，
我们不要看那些暂时的事情。
三年半前我们卖掉房子，
三年半之前我们卖了间屋。
当我们回到多伦多的时候，很多人都跟我们讲说你不应该卖房子。
当我们回来多伦多的时候，很多人都告诉我们你不应该卖了间屋。
大家都不要做太多的解释，你也知道了，
我不需要讲太多的解释，大家都知道。
所以有人问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
有些人也问我们说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本来要计划回来，现在不能计划回来了。
本来可能计划回来，现在都不可以计划回来，
因为用原来的钱今天是买不到任何的房子，
因为用当时的钱现在是任何屋都买不到。
我觉得那这样就神可能要叫我们暂缓一下，
可能神就要我们 暂时迟一点。
那我要告诉你，房价这个事情是表象的，
所以我要告诉你，房屋的价钱是表面的，
这个是暂时的，
这些都是暂时的。
我们要看到这个背后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看见这背后的真正意思。
对我们个人来讲，
对我们个人来讲，
可能神可能真正哦，你原来打算65岁，现在大概你要重新计划一下了，
可能你当时是计划是65岁退休，但可能现在真的要计划一下。
我们今天有没有只是看到一些事情的表象？
我们现在是不是只是看见一些事情的表面呢？
当使徒彼得在那边呐喊的时候，
当使徒彼得在那里呐喊，在那里叫的时候，
他说你们这些迫害那些人原来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当他们说话，当时当对那些人说你们迫害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神已经立他的儿子成为基督了，回去就是也就是拯救者，
神已经立他的儿子为拯救者，
也就是那位弥赛亚，
就是那位的弥赛亚。
事实上他是在宣告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
他是在宣告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
我的弟兄和姐妹，今天仍然在那个时代里面，新的时代里面。
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仍然在一个新的时代里面，
这个时代不会过去，一直要等到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
那个时代不会过去，是一直要等到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
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看见了些什么，
到底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看见什么？
我们必须要看到事实的真相，
我们必须要看见事情的真相。
这个真相就是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
我们要看见那个真相，就是耶稣基督是那位复活的主。
正因为他复活了，
就是因为他复活，
所以说圣经是如此的真实，
所以圣经是如此的真实。
正因为他复活了，
就是因为他复活了，
神说一切的应许都要实现，
神说一切的应许都要实现。
正是因为他复活了，
就是因为他复活，
今天每一个人的复活的生命都是具有大能神的大能，
所以我们每一个复活的生命都是具有神的大能。
他真的要让瞎子看见，
他真的要看见，让瞎子看见，
他让那些赌徒贩毒强奸的一切的这些不堪入目的生命能够把它翻转过来，成为一个神所用的工人。
他将那些贩毒那些赌徒他们不堪的生命能够完全翻转过来，
他让那些一人吸毒全家受害的这些人，
他让那些一人吸毒全家受害的那些人
今天成为多人的祝福，
今天是成为多人的祝福。
我有学生回到他的村子里面，
有些学生回到他们的村落里面、
哦、他以前村子看到这个人就怕了，
以前他们的村落看见这个人都怕，
甚至他父亲都要枪毙他，
甚至他的父亲都想把他将他杀死。
但他今天生命改变了，回到村子里面，
但今天他的生命改变，回到村子里面，
建立教会，
建立了教会，
建立孤儿院，
建立孤儿院，
建立学生中心，
建立学生中心，
他正造福整个村子，
他造福整个的村子。
这个就是福音的大能，
这个就是福音的大能。
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真相呢？
我们有没有看见这个真相呢？
第二个，神讲说他听见了，
第二个神说他听见了，
他说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
他说因为他们受督工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
神不单单只用眼睛去看，他也用心来听见这周围的需要，这周围所发出来的哀声。
神不单只是用眼睛去看，他都用心去听见周围所发出的哀声。
他没有听而不闻，
他没有听而不闻，
听而不闻正是我们今天有许许多人软弱的地方。
听而不闻是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时我们人软弱的地方，
听是听到的，
听是听见的，
听不进去，
听不进去，
或者听是听到的，
或者听是听了，
但听得很快就忘了，
听了或者很快就忘记。
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
神看见了他与他立约人的哀声，
神看见他与他立约的人的哀声，
他听到那些将来可能会带来挑战的呼声了，
他看见将来可能带来挑战的一些呼声。
如果说我们真用心去听的话，
如果我们真的用心去听的话，
我告诉你，你所听到一定对你生命有带来一定的挑战。
我们相信听了你一定会对你生命带来一切一定的挑战，
不可能没有行动的，
不可能会没有行动的。
在曼谷那个难民营里面，
在那个曼谷的难民营里面，
我知道我分享完了以后，
我知道我分享完之后
我要面对一些什么，
我知道我要面对一些什么。
我有两个方法，
我有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就是分享完的话草草结束赶快离开，
就是分享完了之后我就很快的结束就离开。
另外一个方法，
另外一个方法，
走进他们，
就走进他们当中。
我知道一定会有人来向我们提出这个请求，
我知道一定有人会对我们提出那个请求，
我不能视而不见，
我不可以视而不见，
我也不能听而不闻，
我也都不可以听而不闻。
今天我们在世人对福音的那些需要的声音我们听到没有？
我们今天对那些世人需要福音的声音我们听见没有？
Brampton 这个教会，在这个 Brampton 这个城市，甚至于在往北边 Caledon 那边的需要我们看到没有？
我们教会在这个 Brampton 的地方，或者在 Caledon 的地方，我们听见那个需要吗？
所以说教会要有一个属灵的一个耳朵去听那周围的声音，
我们所以教会是一个属灵的耳朵去听周围的声音。
我们要听是神对个人呼召的那种声音，
我们听见神对个人呼召的那个声音。
我们可能甚至要听到教会一个复兴的一个呼求，
我们也听见教会需要一个复兴的一个呼求。
那今天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听而不闻，说听好像听不见，看也看不见呢？
但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好像听又听不见，看又看不见呢？
可能就是我们生命的问题，
可能也都是我们生命的问题，
或者是在电视里面，在这个 internet 上面所充斥的这些非常污秽而不堪的这些声音，压制了我们，以至于我们听不见这些声音。
可能是在电视里面 internet 上面有些声音是压制了我们听不进去其他的声音。
所以说神不单单他看见了，他听见了，他声音他讲他知道了。
所以神是不单止看见听见，他也都说我知道。
他在第七节的后半段讲，他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
第七节的下最后一句话，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
我们必须要看到周围的这些需要，也要知道这个需要背后神的心意是什么。
我们要看见这些需要，我们都要知道这个需要的背后神的心意是什么。
当有一天耶稣基督在那荣耀里面回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有一天耶稣基督从这个荣耀再回到一个世界，回到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
哇，万民聚集在他前面，
万民都在他的面前。
他开始做一个事情，就是分出山羊跟绵羊。
他就要分出山羊绵羊，
然后跟他讲说，啊，我需要的时候你们真的有来照顾我。
是讲话我有需要的时候你真的有来到照顾。
那就讲说我们照顾你些什么？
有些人问话我照顾了你的什么？
当你渴的时候我们有给你杯水吗？
当你口渴的时候我给你饮杯水吗？
当你饿的时候我们有给你一口饭吃吗？
当你肚饿的时候我有给你吃饭吗？
当你冷冻的时候我们有给你一件衣服穿吗？
当你冻的时候我有给件衣服给你穿吗？
好像我们都没有做这些事情，
好像我们都没有做这些事。
在耶稣的比喻里面，那个王就这样说，
但是、在圣经里面那个王就这样的比喻说、
你有的，
你有，
你曾经坐在那最小的弟兄的身上，你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
因为你曾经坐在那个最小的弟兄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
那换句话说，今天我们看到这周围的需要，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现在看见周围的需要，
那些社会的边缘人，
那些社会的边缘人，
那些在深山野地，那些从来没有文化没有开的，没有接触到任何的这些人，
那些在深山里面那些从来没有文化没有接触到外面的人，
或者是在那街角黑暗里面继续在吸毒的人，
或者在那些街角在那个黑暗的里面他们继续吸毒的那些人，
或者是孤儿单亲的被抛弃的这些人，
或者这些孤儿是单亲的被抛弃的那些小孩。
那我的弟兄和姐妹，我们有没有在这些人的地方上看到神的荣耀呢？
但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是有没有在这些人身上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呢？
他想说我听到了，我知道了，
神说我听见了，
我
知道了，我看见了。
那知道我们都知道，知道就是知道嘛，就是哦，我听到这件事情，我看到这件事情，我知道这件事情，
我可能说就看见了，听见了，我知道了。
但是使徒保罗在你注意一下新约里面，他常常提起三个字叫真知道。
但我们看见在新约里面使徒保罗常常时时都提醒我们是真知道。
如果说在知道的这个情况之下，在我们生命里面没有激起任何一点点波动的话，那是普普通通知道。
如果我们知道了之后没有在我们生命里面起伏有些波动的时候，那些是普通的知道。
严格点讲，那不叫真知道。
可能严格一点来讲，那些不是真知道。
真知道是知道神在这件事情里面，那我们看到这些需要的时候，他荣耀的那个层面之上。
就真知道是让我们在看见这件事情上，这件事情里面我们看见神荣耀那个层面。
在神他说他看见了，他听见了，他知道以后，他的行动就来了。
所以当神说我看见了，我听见了，我知道之后，他就有行动了。
他第八节讲说我下去了。
第八节他说我下来。
他说我下来就是神要亲自的参与回应他所见所闻。
所以神就是要亲，他下来就是要亲自的参与所见所闻。
他下来也不是两手空空，他下来是带了一个整全的一个完全的一个救赎的计划。
他下来不是两手空空的下来，他是带了一个整个完整的救赎计划。
而且这个计划有个非常鲜明的目标。
而且这个计划有一个很鲜明的一个目标。
他目标是什么呢？
他目标是什么呢？
他说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他说他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要脱离这些，要带领这些人脱离为奴之地。
他是要救这些人脱离为奴之地。
今天我们把福音传给人家，
我们今天将福音传给人家，
这个人生命改变了，
这个人生命改变，
那就等于帮助，就像带领这个人离开为奴之地。
这个就好像将人带离开这个为奴之地。
刚刚在英文堂里面在唱那首奇异恩典，
剛才在英文堂我們有唱到奇異恩典，
哦，那個版本真的太棒了，
那個版本是非
常的好，不是我們中文的版本，那英文版本非常好，
那個英文版本非常的好，
它捆綁我們身上的鎖鏈，
它個是被我們是被捆綁身上的鎖鏈，
今天斷的，
今天可以脫落，
自由了，
自由了，
這個就是真相，
这个就是真相，
这个就是我们平常看不到的真相，
这个就是我们平时看不见的真相，
得到基督就是得到那真正的自由，
得到基督就是得到那个真正的自由，
什么叫真正自由呢？
什么叫真正的自由呢？
在世俗的一切的这些追求之上，你得到自由，你得到释放，
在这个 世俗上面一切的追求，你得到自由，得到释放，
如果再次有挑战，有这种房价突然一下涨40几个%，到今天大概应该有了嘛哈，从2013年到现在，哇，40-50%，在这种之下，你可以从这种的环境之中出来，得到那真正的自由。
你好可以在一些的环境里面，譬如房价是突然间涨40%，你可以在这种环境当中，你可以走出来，是真正得到自由。
我只讲我自己啊。
我是讲我自己。
你们都有房子。我相信真的福音要带给我们一个真正的自由，
我相信福音是要带给我们一个真正的自由，
神讲说我要下来，
神说我要下来，
我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我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他的爱有个行动的，
他的爱是一个行动，
不单单如此呢，
不单止如此，
在他百姓多次背逆他的旨意之后，我们从圣经一路看下去就知道，
当我们一直在圣经看下去的时候，看见百姓一直的 背逆的时候，
神竟差遣他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降世为人，
神却是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
他真正下来了，
他真的下来了，
他直接来到人间了，
他真正直接来到人间，
而他今天的救赎仍然没有变了，
他今天的救赎是仍然没有改变，
就是耶稣所讲，我要来拯救寻找失丧的人，
他就说我要来到是拯救寻找失丧的人，
要拯救那些被罪捆绑的，
是找那些被罪捆绑的人，
脱离撒旦的控制，
是脱离撒旦的控制，
脱离魔鬼的攻击，
是脱离魔鬼的攻击，
他的爱跟行动一步一步直走到十字架上面，
他的爱是一步一步直接他走到十字架的上面，
用他自己的鲜血拯救了解决了这一切人的罪的问题，
用他自己的宝血来到解决了一些人的罪，
所以要感谢主，今天不是神在等着我们走向他，
今天我们很感谢神，不是神等着我们去走向他，
事实上他不断在敲我们的心门，
而是他不断地敲我们的心门，
他降世之前呢，
他降世之前，
天父在这里已经讲说，他听见了，他看见了，他也知道了，
在这里他降世之前，天父已经说我看见了，我听见了，
我
知道了，我
相信他绝对不是单单只在 Brampton 这个地方他听见他看见他知道了，
我相信不是只是在 Brampton 这个地方他看见听见知道，
当我站在那个地方把我背包挂在那照张相，远远那个有一个地方好像没有树林那个地方的村庄里面，我就想到这些经文，我说神真正听见看见的也知道他们的需要，
当我站在那个地方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远远的地方那里没有树的，那就是一个村落的时候，我真的望见那个地方，我想到神真的看见听见，
而且他的计划不单单只是停留在拯救这么一个单单一个部分之上，
他的计划不单只 只是停留在拯救那个部分那里，
他要改善他们的困境，
他要改善他们的困境，
因为接着他讲他要将百姓带到一个为他百姓所预备的迦南美地里面，
因为他说他要带领他的百姓去到一个他为他们预备的迦南美地，
那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
那个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
在属灵里面来讲，它是一个永恒一个生命可以在那里真正得到安息释放的地方，
在一个属灵的层面，你说那个是一个真正可以得到安息释放的一个地方，
我们进入那些村子奔讲说把福音传给你，你平平安安去吧，
我们去到那些村落，我们将福音传给他们，不可以说只是说 OK 你们平平安安的去吧，
站在那个环境里面，
站在那个环境的当中，
难道没有一丝的想说能够帮助他们些什么吗？
难道我们没有一些想法就是可以帮助他们一些什么吗？
神下来要实现这个计划，
神下来是要释放这个，是实现这个计划，
同时他也要让人参与，
他也要人去参与，
所以说在埃及记这段我为什么讲这几节经文特别重要呢？
为什么我说这几节的经文是特别的重要呢？
不单让我们看到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
不单止让我们看见神是一位怎样的神，
不单让我们看到他救赎的这个行动，
我们不单止看见他救赎的行动，
更重要他让我们这段间看到我们的位置是在什么地方，
也都让我们在这些经文里面看见我们的位置是什么地方。
因为他讲故此，他对摩西讲故此，我要打发你去。
所以在这里他跟着说，他跟摩西说话，第十节说故此我要打发你去。
所以历世历代神都不断在拣选童工，他都在打发他们去到这些所需要的地方。
所以神是历世历代都是选童工，是打发他们去到一些有需要的地方，
让打发他们去成就神的作为，
是打发他们去成就神的作为，
帮助这些人 离开罪的捆绑，
帮助那些人离开罪的捆绑，
带领他们到一个牛奶与蜜之地，
是带领他们入到一个牛奶与蜜之地。
他曾经打发过谁呢？
他曾经打发过谁呢？
毫无疑问他打发过亚伯拉罕，
他打发过亚伯拉罕、
约书亚、
约书亚、
以赛亚、
以赛亚、
约拿、
约拿，
他许许多多的先知，
很多的先知，
他也打发王牧师、郭牧师，打发很多的弟兄姐妹，
也都有打发过王牧师、郭牧师，很多的弟兄姐妹，
他打发千千万万的人，
他打发千千万万的人
与他同工，
与他同工，
教会要不断扩展他的国度，
教会是要不断地扩展他的国度。
所以就在历史的不同的阶段里面，在不同的需要上面，
所以在历史的不同的需要上面，
神都打发了各种不同人去，
神都是打发了不同的人去，
这些人有不同的背景，
这些人有不同的背景，
这些人的工作也不同，
这些人的工作也不一样，
这些人在侍奉工厂的位置也不同，
这些人的侍奉工厂的位置也不一样，
角色也不同，
角色不一样。
孙晓东在这里翻译，
晓东姊妹在这里翻译。
我们当初在讲离开以后，哇，这个翻译的工作谁来做？
我们当时离开的时候说这个翻译的工作怎么样呢？
后来就知道单亲是多余的，
后来知道说单亲是多余的，
不是郭单亲，
单
亲是担心，
我担心担心是多余的，
不要怪师母我发音不准当初离开教会确实有很多的，不是郭单亲，担心了哈很多的，
所以离开教会的时候当时都有很多的担心，
担心都是多余，我们这种顾念都是多余，
我们这些的顾虑都是多余的，
神会打发他的人，
神是会打发他自己的工人。
教会就像一个运动场，一个比赛的一个进行式一样，
教会就好像一个运动场，一个竞赛室一样，
运动场让我们知道有运动员、有工作人员、啦啦队、等等，
运动场里面我们知道有工作人员、有运动员、有啦啦队，
那运动员我们都知道他们的目标就叫得胜，
我们知道运动员的目标就是要得胜，
今天教会要得到人心了，
今天教会要得到人的心，
我们要花很多时间来装备自己，来就像运动员 来操练自己，
我们今天就要好像运动员一样准备装备我们自己，
在运动场上没有别的事情，就是一件事，我要打赢这场仗，
在运动场上没有另外一件事，就是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得胜，
教会在这个世界上也只有一件事情，就要抢救灵魂了，
教会在地上也都是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要抢救灵魂。
在这个运动竞赛之后呢，在这个背后呢，
在这个竞赛的背后呢，
也有很多人在做很多的工作，在预备这个场地的，
有很多人在预备这个场地，
他洗厕所啦，他在厨房里面预备这些事情，
或者洗厕所啦，在厨房煮饭啦，
在运动场上里面，一个大型的运动这个竞赛要很多人安排食宿的，
也在大型的竞赛里面有很多人是预备食宿的，
这些人都是所谓的幕后的工作人员，
这些都是所谓的 幕后的工作人员。
如果说没有这些人参与这些工作，这个竞赛是没有办法进行的，
如果这个是没有这些的工作人员的时候，这个竞赛是没得进行。
宣教也是一样，
宣教也都是一样，
宣教不是两个人在那个工厂里面 跑来跑去的，
宣教不是两个人在那个工厂那跑来跑去，
宣教是背后那强大的支持，
宣教是那个背后的那个的支持，强大的支持，
要有恒切的祷告，
要有恒切的祷告，
当然要经济上的支柱，
经济上的支持，
拉拉队员，
拉拉队员，
教会里面也需要有人来做探访的工作，来做安慰的工作，
教会也都需要有些人来做探访，有一些的安慰的工作，
其实这些探访安慰的工作单单不是只是为那些灵性软弱人而已，
其实这些的安慰探访不是只是为那些灵性软弱的需要，
也不是单单为那些身体软弱人而已，
也都不是只是为那些身体软弱的人，
这些工作不要忘了你们的传道人，
这些工作你们不要忘记了你们的传道人，
他也需要安慰的，
他都需要安慰，
他也需要你们祷告的，
你都他都需要你们的祈祷。
最后一种，
最后一种
在运动场上里面，
在运动场上呢，
是一些坐在那里的，
那些是坐在那里的人，
叫闭上观想，
是就是坐在那里看的，
就没有什么太大反应的，
是没什么反应，
他们不跑不跳不动不参与不祷告，
他们 不跳不跑不动不动，是没参与、
只是享受这个宗教上的一些感觉，
只是在那里享受一些宗教上的享受。
但我觉得相信我们教会没有这种人，
我相信我们教会没有这种人，
其实我接触到很多教会都没有这种，
其实我接触很多的教会都没有这些人，
但是若有这些人是成为教会的多数的话，
如果有这些人是成为教会的多数的时候，
那这个教会就极其可危了，
那这个教会就很危险。
所以说神在打发我们的同时，
所以神打发我们的同时，
我们在这些经文里面也看到，
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
他一定会预备同工给我们，
他一定会预备同工给我们。
后来摩西被打发去，他第一件事情就召聚了长老，
所以当摩西被打发去的时候，他第一件事就召聚了所有的长老。
神这位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被打发到人间的时候，他有十二个门徒，
当耶稣基督被打发到人间的时候，他有十二个门徒。
今天教会在本地在海外的宣教，
今天教会在本地或者海外的宣教，
都不是单单只是所谓的宣教士在那边作战而已，
其实不是只是单单是宣教士在那里作战。
事实上我们就是你们的延伸，
其实我们就是你们的延伸。
我在那边常常讲，我是从加拿大多伦多宾顿市来的，
我时时在那边我都告诉别人，我们是由加拿大多伦多宾顿市来的。
我的教会不大，
我的教会不是很大，
200多人，顶多
大概200多人、
哦、但他们在祷告上是我们的伙伴，
但祈祷他们是我们祈祷上的伙伴，
他们的慰魂，
他们的慰魂，
当我们回去他们的欢迎，
当我们 回去的时候，他们对
我们
的欢迎，他给我们的拥抱，
嘘寒问暖，
是来问候我们，
这就是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山区里面跑来跑去最大的这个支持，
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山区里面那个走来走去的一个支持。
神要继续打发我们前去，是因为周围的庄稼已经成熟了，
神是继续要打发人去，是因为周围的庄稼已经成熟了。
今天神要打发你打发我去，那是因为世界上仍然有很多是在撒旦的捆绑之下，
今天神是仍然要打发你打发我去的时候，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是被这个撒旦所捆绑。
今天神打发我们要进入到这周围的社区里面，因为有很多很多人正在一步一步走到那非常宽的那永远死亡的大门里面。
今天神是要打发你和我进到这个社区里面，因为那里还有很多人是渐渐走向那个又阔又大的走向死亡。
神要打发你打发我去，因为社区需要我们，
神是打发你打发我去，因为社区有这样的需要，
这些散居世界各地的这些骨肉之亲需要我们，
因为散居在各地的骨肉之亲需要我们，
因为要透过我们的服事来祝福这些人，
因为要透过我们的服事来都祝福这些人。
今天神要打发我们去，因为他爱我们，
今天神要打发我们去，因为他爱我们，
因为他要我们这个重生得救新的生命，可以塑造一个更有用的一个器皿，
因为我们他要让我们一个重生得救的一个的人，一个生命能够塑造成一个更有用的器皿。
不要让我们舒适的生活捆绑着我们，
不要让那些舒适的生活来捆绑着我们，
也不要让我们的年龄 来干扰我们，
不要让那个年龄到干扰我们，
我们要去，
我们要去，
神不断地在打发他所爱的，
神是不断地打发他爱的人。
今天让我们做一个祷告来结束今天的敬拜，
让我们用一个祈祷来结束今天的敬拜，
让我们大家一起低头，
让我们一起低头。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今天对你